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主天主，我们再一次的聚在一起学习你的圣言。今天我们将学习格孙里在犹太人中的起源、发展及它的深意。通过格孙里，你塑造了以色列民族的身份，也成为你和他们立约的外在标记。格孙意味着你对他们的赐予，你与他们特殊的关系，他们要成为你的子民，你要成为他们的天主，并且表达出你对亚伯郎预许的实践。主，求你使我们在生活中强化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让我们在生活中践行你圣言的要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主牧直播间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是第八讲，把上一次课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回顾。我们上次课讲了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在第三章中记述梅瑟偶然的来到了天主的山，在天主的山，天主显现给他，把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本质启示给他，也是启示给人类。在启示他名字的时候，天主告诉梅瑟，我是亚威。启示他本质的时候，他说，我是，我就是。从这里开始，天主慢慢的和其他的神区别开来。在天主启示自己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表达形式。天主告诉梅瑟，我是你祖先的天主，亚伯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在这里，天主告诉梅瑟，也是让梅瑟告诉以色列子民，也就是要带领他们出离埃及的梅瑟，天主这样显示给他了，或者他这样经历了天主，也就是显示给梅瑟的天主，或者是派遣我的天主，和我们祖先所信的天主是同一个天主，没有区别。天主如何在克纳罕招选了我们的祖先，如何的照顾了他们，我们的祖先如何到了埃及受到保护，那这个天主他今天召叫了我，他召叫了我要派遣我去和法老谈判，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这是天主给梅瑟的这个保证，通过这个保证让以色列子民相信是天主派遣他，而不是他要自己成为一个起义的领袖，带领以色列子民和法郎去斗争打仗，然后这样逃离埃及。不是，是天主派遣了他，天主派遣他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这是天主通过梅瑟对人类的启示。在上次课最后的时候提到了天主怎样把自己一步一步的启示给人类。整部圣经的记载其实就是 可以用一句话来做一个概括，那就是整部圣经就是天主对自己的启示，整部圣经是天主与人类交往史的记载。天主与人交往，它体现在天主对自己的启示，天主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出来，这就类似于天主像在画一个圆圈，那这个圆圈一开始画的时候很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圈画的越来越大，这也就是天主的外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向外扩展，让人不断认识天主更多的本质。天主是无限的，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无限的天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有限的理智认识无限的天主一点点，那这个一点点就是天主在那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对人类的启示。这个启示从亚伯郎、伊萨格和雅各伯开始，天主慢慢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所以在天主启示人类的过程之中，它包括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天主和圣主来往的时期，这是天主对圣族的启示。在对圣族的启示，这个时候的天主和亚伯郎他们自己过去信仰的那个家神没有太大的区别，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说，这个时候的天主差不多就是一个土地公。等到了梅瑟的这个时期，天主把自己的名字、把自己的本质启示给以色列子民，启示给人类。这个时候天主的外焰在扩大，天主的外焰他的本质通过哪里表现出来？通过他和法郎的斗争，他在和法郎斗争的过程之中显示了他超越法郎，最后法郎承认他没有办法超越天主。而在此过程之中，法郎他的身份也被彻底的显露，那就是他只是一个暴君而已，他并不是一个神的化身。那接着就是到了流亡巴比伦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主的外焰更在扩大，对天主的认识或者天主对自己的启示更显一步。那这个时候也就是天主不单单是一个民族以色列子民的天主，而是变成了人类的天主。所以在圣经的开始，创世纪一章也说，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在圣经中开始绝没有说在开始天主创造了以色列这个地区，创造了以色列民族，没有，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天主不单创造了犹太人，也创造了其他的人，包括使他们在巴比伦流亡的巴比伦人。这个时候天主通过启示把自己启示给人类，成为一个万民的普世的天主。那最后启示的高峰就是到了新约。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常说那个耶稣是天主。如果严格的来说，从信理上严格的来说，说耶稣是天主不太准确。耶稣有天主性和人性，这准确的来说是天主第二位圣言降生成人，那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如果准确的来说，直接说耶稣是天主它不太准确，但是通过天主圣言第二位降生成人，也就是耶稣基督，通过他的启示，我们知道和亚伯郎、伊撒格、雅各伯来往的天主不单是一个，有三个位格，这个三个位格就是父、子和圣神，这是启示的高峰。像在若望福音一章十八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 这是天主在和人类交往的过程之中，他对自己的启示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出来，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高峰。那这个启示的过程到最后我们发现或是明白，天主三位一体，一个天主包含三个位格，这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有限的理智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三位一体的道理又是如此的简单。这两年在过基督圣体圣血节和圣餐节的时候，对三位一体的天主有了新的认识。这三位一体的天主其实很简单，就是关系。像在创世纪讲那个人的这个关系主题的时候，特殊提到，当天主造人的时候，把人置于关系之中。那三位一体也是关系，可是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啊？是爱的关系。在天主三位一体的这个关系中，这个爱的关系中是圆满的。所以在三位一体的天主中，没有人类的之间的这种杀戮、残害、争吵、矛盾，这一切没有。因为我们的关系是有缺陷的，是有问题的，不圆满，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才会出现这些问题。你可以自己想，如果你的关系在生活中，无论是在信仰中与天主、与人、与所有的一切，如果你生活中的关系是健康的，那你整个的生活，你整个的生命就是健康的。如果你的关系有问题，那你的生活也会出现问题。三位一体的天主是一个奥秘，其实它很简单，就是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是圆满无缺的。那我们在生活中当然就是要追随天主去践行这种关系。这是上次课所讲的内容，今天晚上的课程我们讲另一个主题，那就是隔损礼。这个隔损礼我们或多或少都已经听过，或者说是已经有所认识。它在出埃及记的4章24到26节记载的。那我们在余下的时间就学习隔损的起源、发展和它的深意。隔损是一个古老的习俗，何时起源的我们并不清楚。它流行于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众多民族。隔损不单单是在犹太人之间，在其他的民族中也是如此。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隔损礼它类似于成人礼。在发给大家的学习资料中，可能有的人已经读过。隔损它分为男性和女性两种。我们课上要讲的犹太人的隔损礼，当然只涉及的是男性，在世界上其他的隔损还有女性的隔损。那男性隔损只是除去部分或者说全部包皮，女性隔损除去外部的生殖器或者说外部全部的生殖器多少程度不一。那这个风俗习惯主要流行于北非、东北非及很多穆斯林的国家，因其对女性无论是在身体上和心灵上都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很多非政府团体致力于取消这个陋习。那这些年，在最近几年甚至是10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当然要想根除这种陋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隔损礼有时候会造成性命的危险，甚至有人丧命。当然更多的是给人造成身体和心灵上遗憾。这是一个习俗。另一个习俗在今天给大家发的资料中，可能有的人也读过，比如说在尼泊尔，月经被看成是不洁净的。如果你在 月经期间，你不可以和人接，不可以生活在这个团体，也就是说村子或者说这个居民周围，那你要是离群远居因为你是不洁的，别人不能和你接触。所以在尼泊尔甚至出现在此期间一些少女死亡的现象，比如说因为天比较冷她要生火窒息而死，或者说受到野兽攻击，这是漏。你比如说我们熟悉中国过去女性裹脚是一种陋习，这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如果我们这个国际是何等的残忍，或者是何等的脚正常的生长，最后也就是形成女人或者甚至是比较平衡的去走路，为的是什么？是对女性的控制，那就是你完全要听从于我，你属于我，你没有办法去独立的生活。刚提到这个女性的折损，或者说是把女性月经看成是那个不洁的，或者是跟裹脚，这都是属于一个陋习。那这个陋习它根植于民族风俗习惯，人们认为这是正常的，这是健康的，很难把它改掉。那现在我们就回到在圣经中的这个隔存礼隔存礼当然它只涉及到男性对人身体的伤害很小，几乎是没有伤害，所以直到今天在犹太人中依然的还在实行。那这种这个隔存礼它慢慢的不单是成为一个风俗，那慢慢的它发展成了一个和信仰相连的，被它被赋予了信仰的深意。那这就是在埃及关于隔存礼的一幅壁画，它出现在一个墓穴里，这大约是在描述主前2300年这种隔存礼的那个样子。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在圣经中对隔损最早的那个记载。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片段是出埃及记的4章24到26节。那在课上曾经有人问过创世纪6章1到4节的解释，也就是天主的儿子在地上的作为。出埃及记4章24到26节加上创世纪6章1到4节，还有创世纪的32章23到33节也就是雅各伯与不具名使者在雅伯克河搏斗。那这三个片段几乎是圣经难以解释的，特别是